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有没有特别期待这个时间？哎，我告诉你们，我每次上课之前，对能够来见到你们都有强烈的期待啊！然后我也再一次的说一下呢，就是我们会用今年的3季讲完那个旧约概论。然后呢，在第一季的时候呢，你们会发现我会在摩西五经的内容呢多盘旋一段时间啊。那是我故意的，我能拉多长，我就尽可能拉多长然后呢，等到第二季、第三季呢，我们就会比较快的改一些时间，到时候呢就会体现出有那种概论的感觉那为什么在第一季的时候要讲得多一点呢？就是因为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呢，其实我们如果做一个比方的话。摩西五经呢，就好像是一粒石子啊，丢到水里，然后呢，它就成为那个着水那个点。一个小石子一砸到水中，就会泛起涟漪，一圈一圈的。我告诉你们，接着历史书第二圈，先知书第三圈，诗歌书、智慧书第四圈，你知道吗？就这样不断的往外放射，从这个中心点往外放射的几圈，其实你主要来看的话，它都是在围绕着摩西五经的内容在讲。所以呢，读懂摩西五经啊，非常非常的关键。比如说，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基本上就反映为遵守摩西五经，从国王到百姓就蒙福，就这个观念。一旦那个不遵守摩西五经，尤其不遵守，像那个《申命记》第28章，大家如果要是去看1节到14节，讲到的是关于祝福性的话，遵守神的诫命、典章、律例，如何得蒙祝福。如果一旦违背，不遵守，从15节一直到68节，就是各样的灾祸。那这一切呢，都会反映在历史当中。你去看吧。所以呢，等到讲到历史书的时候，讲到那个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大家，其实我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申命记》28章1节到68节的反应。你是愿意体验、经历前14节呢，被祝福、被福分追着呢，还是愿意体会被那些咒诅、灾祸、各样的那个苦难来追赶呢？体验15节到68节呢？你去经历吧，所以呢，整个以色列历史就在经历这一切，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告诉大家，每个先知其实都是《申命记》第28章派，听清楚没？我们会说，先知可能是基要派，可能是福音派，先知很多人是灵恩派，但是我们更加确切的说，先知每一个先知其实都是《申命记》第28章派，哎。清楚这个啊，这是非常精辟的这个论述。那如果你要是看旧约的那个先知书，你怎么看呢？当先知如果一旦被差来的时候，每每就是当以色列国从王到百姓，包括祭司，都咋样呢？都对摩西律法不好好遵守的时候，先知才会被差下来。如果以色列国从百姓到国王，然后到先知，的那个到当时的祭司，都对摩西律法遵守的非常合格，我们一般就会说了，你知道吗？那个没有消息的时候就是好消息，那就是没有先知来的时候才是好的时代。先知来呀，反而不好。为什么？先知一来，说明当时的以色列国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在守摩西律法的方面出问题了。清楚没有？哎，这又是一圈儿。那如何体会那个诗歌书呢？大家一体会诗歌书，就会发觉里面抒情的部分比较多，比较的那个多样化。然后里面有守节的内容，有关于人和人相处的，然后有智慧的内容，甚至有爱情的内容。但是呢，其实到了最后一圈儿，就是诗歌书，或者叫智慧书，它是在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体现出对律法的持守的方面？ 如果要是持守律法了，哇，你就会看到一个人智慧就增强，经商就好，然后与那些不好的人相处，人就非常的那个不吃亏，反而得蒙神的赐福，也包括体现在爱情上，然后呢生子上，然后那个各个方面。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告诉大家，读懂那个摩西律法呀，异常的关键啊。很多人为什么都读到后面，不怎么能够进入到旧约的真理当中去，其原因就在于他的中心点没有抓住，抓住了就好了啊。那也许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基本上我了解了。那在读五经的时候，还会发现很多的细节不好掌握，那就需要我们稍微来看一看了啊。我这次呢，就用第一季的时候呢，稍微脱离那个就是概论的角度啊和限制，给大家多讲一点。其实如果要是像那个摩西五经，如果放在有些地方我给一些那些深造的人上课的话，有的时候是需要讲一个礼拜的，然后每天8个小时，你可以想象吗？哎，所以呢，我们有8次这第一季上课。每次上课是一个半小时，你们看我是不会提早下课的。8乘1个半小时，才有多少时间？哎，所以呢，我都已经精简了不少的内容，没有办法啊，我们还是要走教会整个安排的这个旋律，不能够过慢啊，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啊，我们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前言。跟大家稍微再着重强调一下，然后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带着期待渴慕的心来到主面前，能够在有生的时日，能够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是何等的有福，主啊！因此我们就要做那有福的人，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就像美物，就像食物，就像蜜糖，就像黄金。就像无价的珍宝那样放在我的生命中，以至于我得着了，就那个看清这世界上主以外的其他别的一切的事物。谢谢你，也因着我宝贝你，我就知道你就会把我放在你的怀里，放在你的心上，加倍的宝贝我。谢谢你，因为你要与我同在，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如此的祷告，这样的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呢，上一次就结束在我们提纲上的那个第五个这个大点上也就是讲到西乃之约和律法的颁布。那么了解西乃之约和律法的颁布呢，它是一件事儿，很重要，因为呢，我们知道呢，它律法的颁布，西乃之约的奠定，那么呢，就把呀。应许时代呢给结束了，所以呢，从亚伯拉罕，然后一直到摩西颁布神的律法，一个漫长的时代呢，叫做应许时代。在应许时期呢，就像人在以色列人早期就像小学一样，在学前班一样，对你的要求不多的，但是呢，已经开始有善恶，有一些最基本的跟随神的原则。你比如说像那个割礼，就是既出现在。应许时代作为要求，在律法时期漫长的时期也同样被要求在以色列的男丁当中一定要予以遵守所以呢有些内容呢就跨到另外一个时期，但是律法时代呢就增添了非常多的规条还有内容，所以呢当你读到那个律法时期，你就会发觉就像孩子们上了小学上了中学一样。等到那个耶稣基督来，然后带来恩典和真理，人就像什么呢？就像大学一样，是完全靠你自己跟主的关系了。然后你的里头呢，圣灵有多少，自由就有多少。而且人呢，我们一般来形容说，就是那个我们现在要自由，要自由。人们一般要的就是那种正面的自由。但是呢，如果你在恩典当中的时候，恩典和真理将会给你一种自由，自由是使你有能力去拒绝罪，脱离罪，不去犯罪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呢，是不是用律法从外面 限制你，而你不去做的，而是你的里头啊，就像羊和那个小猪的区别，在新约里面，当提到羊，干干净净的，哦，小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猪啊，洗了干净了，从外在的干预下把它洗干净了，但它的一转身呢，它又跑到泥里面去滚去了。啊，当然，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说这么怪猪呢，有点不公平，因为猪那么做呢，是因为它的毛发比较稀疏，所以呢，滚了一些泥呢，可以让它不受蚊虫的叮咬，啊，是一种保护的那个这个目的。但是呢，圣经是借用了本性上的一种外在的一种现象来形容羊和猪的不同，看到没有？哎，还有呢，以狗吃了它所吐的，都来形容。你只从外界来干预什么什么不行，它是不可靠的。所以呢，像猪和小狗的这样的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体会、这样的经验呢，一般就被形容为是从外界干预的这个律法时期所起的作用。那么呢，在恩典和真理的时代，当圣灵住进来，人的里头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那么长出来的生命，结出来的果子，就成为人的内在，成为自然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们有机会读到盖恩夫人的她的作品啊，你们知道盖恩夫人吧？盖恩夫人她的作品非常好的，比如说《简易切刀法》，那个后来被新的一本叫做叫那个，就是好像更深认识耶稣基督，好像是什么？更深追求耶稣基督，那个书名我有点忘了，但是最早的翻译叫《简易切刀法》，还有《由死亡得生命》，还有《新型的末药》，那几本书，如果你们能找到呢，你们如果要灵命到一定地步，你们好好读读，对你们会非常有帮助。那么呢，甘夫人就提到，一个真正主里面也在主里有新生命的人，到后来啊，其实他结果子，他安息，他平静。神在他里面有掌权，其实是自然的一个事物，就像一个人里头有玫瑰花，它里面有百合花，到时候它就在谷中，到时候它就在荆棘丛中，它就开放了。它不开放不可能，它不开放它难受，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生命，知道这意思吧？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恩典时期的情形。所以，当我们讲到那个第二个重要的时期，就是应许时代，应许时期，然后呢，到了律法时期，那么律法时期呢，就介乎在两个重要的时期中间。那我们在这里呢，当那个大家一听到律法，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非常深奥，然后呢，也从外面来拘束，那个约束人，让人呢觉得很受捆绑，是我们不能受用的，但是呢，在旧约时期那么漫长的时候啊，从摩西，然后到主耶稣基督来，差不多有1500来年的时间。那律法的颁布呢，其实在耶稣基督来成全了律法之前，它是有着几个方面的正面积极的伟大作用的。你也不能特别的说律法就无价值，律法无效等等等等，不会。你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说，律法的作用，好的作用，你知道它在哪里呢？比如说，第一，它可以提供啊最基本的那个道德标准，哎，这是正面积极的。为什么呢？当你读到那个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它会提到非常多的那种道德标准。大家记得啊，圣经当中一旦讲到道德标准，道德是介乎在谁和谁之间的。你知道吗？我们如果谈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会说道德。比如说，一个人不信神，我们不会说这个人不道德，对不对？哎，不信神只能说他没有灵性，或者他灵性不好，哎，灵性弱，但是跟道德无关。道德是指啊人跟人之间的。那摩西五经呢，就会谈到非常多的道德方面的诸多要求，所以大家注意去读。一般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上一次告诉大家说，凡论到人和人之间的，当怎么相处、怎么对待人，就是属于那个典章的内容。 那典章的内容呢，集中的比较多，集中的出现在，出埃及记的21章到23章的内容中，讲到人和人之间彼此怎么相待。然后呢，你特别呢，你会发觉伟大的神有一个重点，就是告诉他的百姓，尤其对待在百姓当中出现的那些孤儿、寡妇，还有那些寄居的，还有奴仆等等的那些弱势群体的人。一定要对他们呢有格外的关照，对他们要生发怜悯，生发慈爱的心。所以你会看见到了再后来哦，你读到这一点，你才能懂得路德记的奥秘。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德记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哇，那个波阿斯，为什么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原因是波阿斯这个大财主特别。那个怜悯和眷顾，伯利恒城那个出从远道来的两个孤苦的那个寡妇，老寡妇，拿俄米，年轻的寡妇，路德，哎，所以呢，当你读到那里啊，他就体现出这种道德精神来。你比如说，为什么波阿斯在那个第二章那里面，故意告诉自己的工人还有使女，如果一旦那个，尤其是工人们收割那个田地啊。一定不要怎么样呢？收得太干净，然后呢，有的时候还要故意一边收的时候，故意落一下麦穗儿呢，在地上，由得路德去捡。你知道这一切都跟律法上的这样的道德方面的要求有关。那这一切如果一旦被遵守了，以色列人那个经历体现得很好，践行得很好，那么他们的灵性就增长，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好。哎，所以这些内容呢，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若不是律法规定这一切啊，我们不知道道德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其他包括其他别的方面，大家如果看像《申命记》的4章8节，还有19章的7到9节，啊，还有呢诗篇119篇的它的142节，哎，我在这里呢我就不重复啊。如果你们有时候想知道那个经节在哪里。你们可能就回头再回放啊，今天的这个录音了啊，所以呢，道德标准在律法当中提到的细节非常之多，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些我实际上没有信主，我在中国人当中我已经履行了。我们如果有这种感觉说，哎，我没信主之前，其实道德律法中的道德要求我都已经按照一般的中国人的角度都已经遵守了，那是件很好的事，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在摩西那个当时，在整个的近东一带的国家，能够神透过摩西规定那么细节的道德方面的那些要求，绝对是超越那个时代的，是当时各个国家都不会那么规定的，你知道吗？那个，无论是诚实的问题，然后呢，生命清洁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然后人和人之间。强势欺压弱势的问题，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今天，很多国家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摩西五经在那么早的时候规定那些道德要求啊，绝对是超越时代的。哎，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律法一旦被颁布下来，你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积极的方面的作用？它其实呢，我们应该当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其实呢，保罗也揭示了这一点，那就是，律法会让人知道啊，罪的本相，也就是让人呢知罪。哎，律法呢有一个作用，当律法规定什么是罪，什么是罪，什么是罪，那大家就要知道，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就跟，国王或某个国家领导人。透过立法机构，声称哪些行为合适不合适，不完全一样，人可能规定的过于苛刻，哎，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苛政猛于虎嘛，啊，过于苛刻，人间的规定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不合理，但是我告诉你，若上帝来规定，什么是罪，那一定是真实，一定是可靠的，那规定什么是罪。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 还是不规定什么是罪，我更加自由一点？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一规定什么是罪，结果呢，我就不自由了，因为都被那个我的行为就被箍住了。我一行出哪样来，上帝说了，那就是罪。他假如不说就好了。啊，我们说呢，这还是在罪的诠释底下，为奴的不自由的光景的人才会想到这些。一个里头有一个有着不去犯罪自由的人，就不会这么想。你比如说，在那个在中国前一个阶段，你知道有那个有的时候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那喝酒的人无数，醉酒的人无数。当酒驾、醉驾没入刑法，那个没算为有罪的时候，每年死在那个醉鬼死那个车子底下、各方面交通工具底下的人有多多？你在中国，你现在你试试看，中国现在的酒驾、醉驾的那个就是那个它的严厉程度，包括在美国。在美国有时候你节假日的时候，在朋友家稍微喝一点酒，只要不过，还可以开车上路。但是国内，你沾上一点就完了。所以你承认不承认，中国现在的酒驾和醉驾，比在美国的还严？是的。哎，我们说好不好？好。哎，那个难得做了一件对的事儿。哦，难得呀。哎，我们也感谢赞美主啊。那个，所以我们说呢，就是罪被规定了，然后呢，律法揭露了罪的本相。啊，虽然这个，角度它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哎，所以我们它仍旧属于消极作用的，这方面呢，我们要看到。那么另外呢，就是律法的颁布那个约的奠定呢，还有律法的颁布呢，还有比较好的方面呢，那就是啊，那就显明了伟大上帝的圣洁性。怎么看呢？就是当大家那个读到出埃及记啊，尤其大家会那个会知道。就是摩西曾经上过西奈山，而且上过几次啊？上过2次，你知道吗？第一次上去过，然后结果呢？第一次从山上拿下来的，耶和华用手指写那个摩西世界的法版，后来被摩西给摔了。为什么呢？有百姓在山下拜金牛犊了。后来呢，又上去，然后呢，再领受。那在西奈山上。摩西的经历，他就证实了什么呢？他就证实了伟大的以色列的上帝，乃是又圣洁又公义的。为啥呢？因为当神在山上跟摩西啊，摩西一面对神就是40昼夜，然后呢不吃不喝呀，就面对神。然后呢，所以你知道吗？我就从我而言呢，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摩西十诫那个长长的那个片子。你们有人看过没有？你要每天都看呢，太好了。你如果细心，你会发觉摩西每一次上山，等他从山上再下来的时候，那个导演真是懂得圣经，他就把摩西化妆，然后摩西啊就更加老了一些。但是更加老呢，那个男人一到老了啊，要是好看，就特别表现在胡须和头发就变得更加的白。但是荣光就更加增强。你注意去看，每次摩西从山上下来，然后呢，再出现在人的面前，那个荣光就更强。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呢，他在山上呢，当颁向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他是将他的圣洁性、公义、那个全能、伟大、独一，这个神的属性啊，借着摩西都释放出来。以至于到了后来，到了一个情形，摩西到了是脸上从神那里得荣光，得着最强的程度，到了什么程度？摩西下来的时候，一见到百姓，百姓吓得都不敢面对这个人，为啥呢？摩西满脸都发光，哎，那个光可不是，那个现在你做了面膜，做了面敷，哎，那个导致的结果啊，不是，从神那里得来的那个荣光。以至于摩西后来必须得脸上要蒙上帕子，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呀，那个与其做摩西呀，不如做那个以色列人当中那些长老们，那个做那些长老，你知道吗？圣经当中特别呢， 把那些长老们叫做什么呢？以色列的尊者，他们跟摩西一同上山，但是呢，不用到最顶，他们在半山腰。然后摩西在山上呢，不吃不喝，然后呢，在山上呢，要经历到打雷，然后呢，那个闪电，然后呢，脚声，然后呢，火山、地震，我那个火山爆发，各方面烟云，在山上呢，吓人的不得了。一般人是受不了的，我告诉你，我们这种小心脏啊，真的如果跟神面对面，跟神的圣洁面对面，我们一股烟的机会都来不及就没了，你知道吗？所以摩西的生命得怎么样的生命，在西奈山顶上能跟神面对面，而且他见到的还不能是神的真的全部的面，是上帝必须得怎么样呢？为了要保护摩西的缘故，要将他的荣耀，就像从那个烈火的熔炉那个最高的熔点降低，只降到100度，或者降低到38度，否则摩西可能一下就化掉了。而以至于后来有一次的那个摩西在跟神面对面，神至多也就让摩西见到他的背，因为见到神面的人，神这么说，不能重复。你看到这些没有？所以律法就体现出这一点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律法当体现出神的至圣至贤的时候，并不是意图要告诉上帝的子民说，上帝很可怕、很吓人的哦，因此你们乖乖的小心一点。其实是这样子。他重点要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积极目的呢？还是在那个申命记里面、利未记里面，还有出埃及记里面。重点所谈的，尤其是立位记，而且呢，尤其啊，大家在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当那个读那个教会读经，读到那个彼得前书2章1到12节，那里面就特别引用了圣经里面的那个旧约圣经里面的话，它的原话出现在什么地方，你们好好想想。但它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告诉人，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你们的上帝，我耶和华。是圣洁的，他为了体现这一点，然后他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干啥？如果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哇，是一点污秽、一点污染、一点玷污都没有的，那你所应该做的就是彼得前书2章第9节里面所说的：唯有你们是那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上帝不是为了仅仅是为了吓人和与我们有分别而已，这不是他的目的，目的是让我们去宣扬他，我们也要成为圣洁。所以，当你看到律法有这方面的，他的那个他所强调的，那你把旧约圣经你就基本上你就掌握了，哎，你就掌握了他的目的所在啊，是什么。那接着呢，第五大点的第四个小点呢，是讲到会幕。大家不用着急，我们会放在呢第七大点的第二个小点上，我们呢到时候会细致的来讲一下呢关于会幕的事啊。那接着呢，我们来进入到第六大点，就是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觉里面有哪些重要的表记或者预表的一些内容呢？其实呢，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大家都学习自己。来画一下，我们呢按照提纲的那个提供啊，我们基本上就告诉大家这些，其实还不止这些，大家都可以另外再找，比如说圣经当中当提到法老，还有埃及地，哎，那个当出埃及记最早提到法老在出埃及记当中就已经不仅仅是指着埃及历史上的那个。统治者了，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世界历史上，不同的国家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统治者，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埃及的就叫做法老，然后呢，那个像那个罗马的呢就叫凯撒，知道吗？其实我们圣经往后讲，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的有些称谓你比如说那个波斯。可能把他们的皇帝叫大力乌， 哎，还有别的民族分别不同的叫什么什么特别的名字，哎，很有意思的。所以法老呢，就是埃及人的统治者，但是在圣经当中呢，法老被作为一个判为是一个邪恶的化身。那如果你要是参考像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节，那里面呢，我们为什么引那一点呢？就是因为啊，大家如果要是看那里的经文，那里的就记载了在末后的在那个大家读但以理书，你还记得但以理曾经从神的使者那里知道，神为他的子民预备了70个期，还记得吗？这个概念，其中有69个期作为历史阶段在历史上已经结束。到什么时候结束呢？69个期呢？就是到耶稣基督被杀、牺牲，第69个期结束了。然后从耶稣的被杀、受难，到最后一个期的出现，这个时间上的历史时间上的一个英文叫 gap，就是我们有时候穿衣服那个 gap，哎，那个中间那个间隙、那个空隙，时间特别漫长。也可以说，那第70个期的历史时间、历史时代，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我们还在等呢。但当那个第70个期出现的时候，就将会在一个关键时间点上出现什么呢？就像启示录第11章里面所说的，有2个见证人被杀掉。那么这2个见证人呢？如果按照那个圣经对他的描述，老约翰在异象当中的看见他的那个身上所穿的，还有那个所做的事情，跟摩西还有跟那个以利亚，很像，非常的像。哦，那么圣经里面就讲呢，当这2个见证人被敌基督杀了以后，他们的身体躺卧的地方，按照灵异叫做索多玛，然后同时又叫埃及，看到没有？圣经特别给了一个叫法，叫做灵异，叫做索多玛，又叫埃及。所以因此，大家就得出一个有一个概念了，你知道吗？圣经当中当提到个别的地方地点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呢，它会有灵异所指的，比如说彼得前后书，你继续往下看，其中呢有一个地方就提到说。彼得就提到说，那住在巴比伦的弟兄姐妹问你们安，听清楚没？我告诉你，在主前，那个主前哦，其实2、3世纪的时候，那巴比伦那里呢，都已经荒废了。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和使徒时代，巴比伦也仍旧都处于比较荒废的那个地方。那里面，也包括启示录里面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无论是彼得提到巴比伦，那里还住着弟兄姐妹，然后呢，然后呢，约翰又看到巴比伦倾倒了，而且巴比伦还挨着海。所以呢，实际上那里面叫巴比伦的时候，都是指罗马，而不是指实际上地理上的巴比伦。那所以呢，就在这个同理，当你看到埃及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埃及地是什么呢？是世界的化身和代表。那埃及地有没有它好的一方面呢？埃及地其实也有它好的一方面，比如说埃及地，我们告诉大家那个尼罗河三角洲那个歌山地特别好，哇，神在那些年间以色列人住在那里，然后呢就借着那里好的条件，让他们在那里牧羊，然后就养活他们。大家这注意啊，记住就是以色列人牧羊，然后呢跟埃及人来换农作物，所以呢埃及人呢就沿着尼罗河边来那个种庄稼，所以呢他们从事的这个行业不一样。哎，那么埃及呢，如果从尼罗河三角洲的角度呢是很好的，但是从世界的角度呢，埃及却是一个拜偶像，然后呢有多神。尤其是行强暴，尤其是压榨、逼迫、欺负神子民的一个所在。那么呢，你知道吗？埃及地啊， 如果作为世界的化身和代表呢，啊，那就非常的像。为啥呢？因为呢，埃及就像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好不好呢？从某角度上来讲，有些弟兄姐妹也好，或者那个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如果说句实话，到老了，你问愿不愿意死，没有人愿意死。昨天我去给一个老人家去给他去参加他的追思礼，过去是我牧会的时候的那个教会的信徒，没有人愿意死。但是你知道吗？人为什么？就说以色列人会离开埃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乡，就是神许可世界给住在世界上的圣徒们带来一些逼迫，带来一些不好的地方。我们说句有点顽皮的话啊，就是如果埃及人，如果要是那个埃，住在埃及的各方面的势力，如果对以色列人太好了的话，以色列人已经在那里待的，到后来呀，就已经不愿意再走了，你知道吗？也就不好走了。那么，其实埃及的法老也好，当权者，然后呢，军队也好，百姓也好，对待以色列人非常不好，反而就使得以色列人的有理由可以仰望或者向往、希冀、期盼一个更美的地方，所以跟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像不像？很像，所以这就是我们会说，那个我们的家不在地上，乃是在天上，在一个并不遥远的地方，所以呢，作为灵异这让我们看到法老还有埃及地，然后另外呢，有一个角色呢，就是摩西，大家呢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申命记呢，都能看到摩西。关于他的记载，我们呢，从创世纪，然后呢，一直到到那个生命记，我们相信呢，生命记的最后一章，一般呢，按理说，应该不是摩西所写，除此之外呢，都是摩西所写。为什么最后一章应该不是他写呢？因为他描述了他的死。一般认为可能是谁写呢？可能是被掳之后，编撰了、编辑了整本旧约圣经的，你知道谁？有一个著名的文士，叫做……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一下，以斯拉，应该是以斯拉做的。所以呢，当然说法不同了，没有关系。那么你在摩西的身上呢，特别可以看他跟耶稣基督啊相似的地方，哎，而且都是正面积极的。我们强调过，我们说，除了耶稣基督没有第二次击打磐石，哎，那摩西做了，主耶稣基督绝对没做。那摩西其他别的方面呢，你很可以跟耶稣基督的一生做对应，做对比，非常非常的接近。你比如说，两者都为神所拣选，一致不一致？一致的啊。然后呢，两者又都那个出于压迫之下。哎，摩西生的时候，那么上面的权势就是法老，埃及的权势。那耶稣基督生下来的时候，罗马帝国，然后希律王，哎，那个大希律，那大希律多坏。然后另外也包括律法的权势，看到没有？都在这个压迫，你可以好好体会。然后另外呢，两者在童年的时候，小的时候都有过那个躲避、逃亡的经验。那耶稣基督是小的时候，然后呢，摩西是被放在蒲草箱的那个顺着尼罗河往下飘，然后到他40岁的时候，他又有一次大的逃亡。所以我们看呢，可以有比较啊。然后呢，另外两者也非常的相似，你会发觉呢，两者都遭受到弟兄们的反对。这个弟兄就是指同胞啊。哎，你看摩西想借着打死埃及人，然后拯救自己的同胞，但是百姓却说什么？百姓说：“你少管些事儿，你想打死我们，像打死那埃及人一样吗？”哎，那个同胞呢，拒绝他介入人民内部矛盾，发现没有？哎，那耶稣基督来，以色列百姓欢不欢迎他呢？少数，少数。 更多的人是看啊，耶稣就是绊脚石，这位拿撒勒木匠的儿子，莫名其妙啊，然后呢，他僭越啊，然后呢，他亵渎神，这是犹太人眼中的主耶稣。然后另外呢，还有呢，他们都经历过试炼，像那个摩西啊，时间比较长，在旷野当中40年啊，那耶稣基督呢，一出来工作，他在旷野当中40昼夜。啊，所以呢，我们都看到啊，有这个情形。然后另外呢，如果从这个预备的角度，也可以看到有相似的地方。如果说摩西给神工作预备了40年，那么耶稣基督呢，他为了给神工作呢，他预备了30年。所以一般我们说呀，他预备了30年来完成他3年半的传福音、医病赶鬼、传天国福音的这样伟大的工作。都有类似的情形，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非常相似，就是两者啊都娶了外邦的妻子。那摩西娶的是西帕拉，那耶稣基督娶的是谁啊？那还用问吗？那个在座的你和我们，是不是？哎，先别吓一跳啊！哎，那个的世上的人呢，你知道吗？他们不信神，他们就会。用基督最后的诱惑呀，那个这样的所谓的电影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说耶稣跟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等等等等，这都是啊一派胡言，但耶稣基督有没有妻子呢？荣耀复活的主有妻子，也就是圣经所说的羔羊的心腹，所以大家读以弗所书第5章就能看到。经文这样的讲法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情形就是，两者呢都是在第二次来的时候受欢迎。哎，那摩西第二次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信服他不？是接受他的啊？为什么呢？有摩西来，还有带着亚伦，那么呢是带着神迹奇事大能的，所以百姓呢非常的期待啊。一看到摩西，后来一路就跟随他，虽然也有波折，也有那个发怨言。发牢骚啊，甚至要那个要动粗的时候，但是呢，比较多的时间呢，百姓们还是服摩西的。那个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呢，也是，如果你要是看像那个撒迦利亚书里面的预言，自己去找，里面就有关于就是以色列人会仰望他们手所扎的这样的预言，还有启示录啊，第1章里面都有那个。圣经当中就讲到，那么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子民都会怎么样呢？都会来接受他。所以，如果你要是问那个犹太人究竟什么时候信主当然我们今天呢都会为犹太人祷告盼望他们快点能接受耶稣。其实，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荣耀降临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全家接受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时候，他们就仰望他们从前呢所扎的。所扎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钉十字架了。哎，你就看到，所以都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受欢迎。然后另外呢，两者都是先知。所谓的大先知呢，我们说的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的3职之一。那另外，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当中也告诉大家。在以色列的先知系统当中，摩西是第一位伟大的，就是那个，就是成立这个系统的这个伟大的先知。他那个从神那里领受啊，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知道吗？当我们读到那个《申命记》第34章，那里面就告诉我们，当那个摩西死了以后，圣经就一句话：神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因为他是与神呐面对面认识的，有的解经家特别告诉我们说，其实圣经从圣经的原文的角度上来讲，那个面对面认识的意思，是指嘴对嘴认识的。怎么叫嘴对嘴呢？也就是伟大的上帝啊，向摩西的嘴来说话。如果神向摩西的嘴来吹气，那摩西自然就说出。比较多的话来，而如果你看整本圣经， 你去查查看，都不用说了。我告诉你，写圣经经文那个量、篇幅最大的，在这本圣经中，你猜是谁？不是保罗，不是以赛亚，不是大卫，是 Moses，是摩西。所以呢，大家知道，先知就是为了来传神的话。那么，神特别赐福摩西在话语方面的这个领受还有释放。所以，摩西呢，传讲神话语内容，写神的道，写神话的内容最多。整个的摩西五经啊，创出立民神，多大的一个篇幅！另外一个人物，不可能来跟这相比啊。所以呢，摩西是先知，那耶稣是先知。然后呢，另外呢，大家在摩西和那个耶稣身上呢，也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他们带球的方面。哎，你会发觉啊，摩西还有那个主耶稣基督，其实呢，都是伟大的带球者。哎，当你读到那个像那个出埃及记当读到第17章，你会看见在那个山上，当摩西在举手祷告的时候，哇，他在山上一举手祷告，山底下就怎么样呢？就得胜。约书亚他们打仗就得胜。到了后来疲劳的时候，就是亚伦霍尔来举，把他两个手呢给挺起来，给托住，使他的手呢持续保持在举起来的状态。哎，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先知呢，乃是代求者，那耶稣基督是不是呢？耶稣基督照常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在罗马书还有希伯来书里面都告诉我们，那耶稣基督自从复活升天以后，他在父神的宝座右边，直到今天2000多年了，时时刻刻只做一件事儿，为你和我代求，所以呢，我们一般说的三位一体真神，其中有一位天父。是听有关为我们祷告内容和我们祷告的内容的，另外两位，耶稣基督也好，圣灵保惠师也好，是为我们祷告的。你看这伟大的神跟我们的祷告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亲密啊！还有呢，大家那个重点呢，可以看到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摩西也好，还有主耶稣基督也好。都在神的百姓和神之间做啥呢？做中保。所谓的中保就是保人呐、啊，哎，中保就是保人呐、啊。所谓的保人，就平息愤怒啊，或者确保某些有利益的事情那个能够生效啊。所以这个保人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个摩西和神之间，摩西处在神的百姓和神之间，我们会看见。就是摩西的代求他的做中保的部分，特别就反映在代求的方面。所以前面我们就说，摩西的代求为什么那么的有效啊？原因大家还记得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摩西对神伟大的属性，哎呀，太了解。所以每当上帝，一听到摩西祷告，摩西一为百姓向上帝祷告，神就没话说。为什么呢？神就生气不起来了，发怒不起来了，因为摩西告诉神说：“你不可能向着百姓啊做太多他们接受不了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不是那样的神。那个意思是，神呐，你想做，要是把你的百姓惩治得不得了，让百姓极端受苦，个个都被消灭掉什么的，来彰显你的愤怒，像彰显你的公义。摩西的意思，不可能的。”上帝的意思是，我怎么不可能？摩西说了，你知道为啥不可能？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知道吗？一下就把那个伟大上帝的软肋，在武功上叫命门儿，你知道吗？就给摸着了。然后，所以我们就说呀，神拿大卫也好，拿摩西也好，一点办法都没有，哪怕这些人生命不完全。但是他们的祷告一下就能摸到那个点，神就决定要按这样的人的祷告去行，你知道吗？厉害就厉害在这一点。所以在今天呢，就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那好的祷告不见得是非常非常多漂亮的话，而在于呢， 把话说出来，把话说对了。你知道吗？当那个我们先不着急，等我们读到那个圣经当中，像利未记里当中讲的五祭嘛，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的时候，当我们讲到那个燔祭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会跟大家强调一个方面：为什么燔祭在五祭当中被看为是最美的祭？它里面有特性的。哎，这个特性其实都跟神荣耀的属性和这个祭献上的它的初衷和目的相符合有关。哎，大家如果明白我这句话，然后你明白这些话作为铺垫，到时候你就能懂得圣经当中所讲的。哎，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那个耶稣基督为中保，这就不用说了啊。我们会看见呢，在神和人之间，在外邦人和那个神之间，你知道吧？那个耶稣基督就为中保，所以像我们在读到彼得前书一章、二章，那里面特别那个里面就讲了，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就成为了神所悦纳的灵祭。还记得经文所讲的吗？我们是要做灵祭的，但是你不能直接祭。不能直接献在神的面前就做一祭，你得借着中保，借着那已经先献上的。所以回到头来，他又回到了亚伯献祭和该隐献祭的区别上来了，知道不？该隐就是直接就献祭了。其实他所献的黄瓜呀、冬瓜呀、那个各样的农作物啊，也美得不得了。我们相信。那个该隐也不会拿歪瓜裂枣献给神，但是他献的就不如该隐所献的，原因是什么？该隐那个亚伯所献的，因为亚伯所献的是替代，就是我不配，得有一个介乎在我和你之间，我和你之间原本的芥蒂有那些原有的问题才能被解除。所以这就是中保的意思，中保其实就是伟大的替代。但是呢，你知道吗？该隐的问题就是，他就越过了这个部分，直接就来了。但是从上帝的至圣至洁的本性上来讲，属性上来讲，你配吗？你怎么能直接来到神面前？所以呢，彼得才说要借着基督，才能在神面前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哎，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中保多么的重要。所以呢，在祭，尤其在祭的内容当中，就不断的强调，尤其是赎罪祭、赎愆祭，特别会讲到替代，他替你了，耶稣替你了，羔羊牛犊斑鸠雏鸽替你了，替代，这是非常的关键哦。那另外呢，两者又都战胜了撒旦的权势。哎，我们看到那个。啊，摩西和亚伦，他们战胜的是埃及的法老，哦，还有呢，埃及派来的那个追兵，当然都有神与他们同在了。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战胜的那个魔鬼的权势，那就更加不用说了。哎，我们特别会像引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的所讲的，神有伟大的智慧和能力啊，他就借着他儿子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哎，那个，如果你要是看，不单单那个在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在旷野当中来那个胜过魔鬼的试探，并且在十字架上胜过魔鬼，那如果你要看到最终极的将魔鬼胜过，你看哪里的经文呢？最好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的那面，你会看见那再来的耶稣基督。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溅了血的衣裳，然后呢，与他一同来的有众圣徒，其实就是外邦教会的那些得胜者，还有天使，要杀戮那个敌基督，受啊、那个也就是敌基督，还有呢假先知，哎，那个还有兽国当中的那个所有的那些啊、那些那个罪恶的权势，所以你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会看到 终极的那个大决战。其实那个终极的大决战呢，有的人会告诉我们说，它其实就是哈米基多顿。你们知道哈米基多顿吗？还不知道啊？那就不着急啊。哈米基多顿其实就是幕后的那个大战，那个真正的大战役，就在那个以色列大家知道以利亚，他那个不是在那个加密山上。战胜那个巴利先知吗？然后那个就在那个加密山上，他一直往从海边，然后一直往内陆延伸。那么其中呢，在那个山上有一个重要的关口，那个关口的地方呢，就叫做米基多。在那个地方呢，米基多的往北边就是以色列的最著名的耶斯列以斯特伦平原，在那个平原上曾经发生过，就是底波拉还有那个巴拉。带领的以色列百姓大战得胜迦南人那个耶宾的那个迦南王耶宾的元帅西西拉，知道那场大战役吧？在那个4世纪的第4章第5章，你知道吗？那个是个古战场，那个古战场，圣经就把那个古战场灵异化，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有一个幕后的一个大决战，那个大决战就叫做哈米基多顿大战。所以呢，《启示录》第19章就在讲那个大战，这里先不多谈啊。然后另外呢，两者就又都在神的家中尽忠。如果你要是看到这一点呢，那大家呢就可以去，那个了解那个像《希伯来书》里面就曾经，那个《希伯来书》作者把耶稣基督跟祭司作者放在一起来比，然后跟天使放在一起来比，然后跟那个。也跟那个摩西放在一起来比，然后呢，圣经里面就特别强调，这位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乃是最美的，而且呢，他跟摩西一样，都是在神的家中啊，尽忠心的。那个忠心就是什么呢？忠心就是完成每一样小事，完成每一样大事，没有一样那个是被那忠心者所疏忽的，都。按照忠心、细心、诚恳的心、负责任的心来加以完成。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多说。那么，最后一点呢，可以说两者之间呢，既相关又有所区别的，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圣经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大家会注意到那里面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从这个工作的角度，摩西传的是律法，然后呢，那个耶稣基督带来的呢是成全的，是恩典真理。但是呢，律法里面有没有恩典呢？大家要知道，律法当中有恩典的，律法也不是。无情的，里头全都是那个冷酷的东西。律法当中其实也蕴含着恩典，比如律法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恩典。那请问，在恩典和真理当中，有没有律法的精粹呢？有的，因为恩典和真理是成全律法，而不是废掉律法。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会发觉，哇，两个人物比较期间呢，多么的美。那这些部分呢，我都不会细节的写在这个提纲内容当中，就需要大家呢来加以体会啊。那好的，那我们接着呢就来看一下呀，另外的情形。你比如说像那个圣经当中当提到逾越节的羔羊这个呢我们前面有讲过了最主要呢当领受逾越节的羔羊这个部分呢。大家呢，就干脆就结合着圣经来加以理解吧，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有些羔羊的特性呢，我已经说过了。大家呢，作为经文的解释，大家就可以去理解，像那个约翰福音1章29节，那里面呢就提到耶稣呢是被杀的羔羊，是约翰施洗约翰特别指着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的。然后另外呢。 像那个《哥林多前书》5章7节，哎，5章7节，那里面呢，经文就讲，你们呢，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你们呢被杀献祭了。然后呢，在我们教会查经刚刚读过的经文，像彼得前书1章19节，那里面也提到，那个羔羊的血是怎样的血？是无瑕无疵啊，无玷污的那个羔羊之血。所以呢，羔羊它要被宰杀，它的血要流出，所以呢，就带出这样的救赎的大功来。那大家呢当那个看到在新约当中，当那个无论是保罗也好，无论是彼得也好，大家那个看到这两个重要的使徒啊，都提到耶稣基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那我们就要特别知道呢，就是其实呢，保罗和彼得在写《哥林多前书》，还有呢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当提到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到，就是那个使徒们不是仅仅提到一个往事，大家加以回忆，提到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人最早是怎么被救赎的。只讲神伟大的工作而已。其实，保罗也好，彼得也好，在强调一个历史事实的同时，他是强调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一旦被杀，跟你和我的道德生活、灵性生活的关系，究竟在有着怎样的一个连带？这是使徒们注重的关键。那你说这个连带关系应该是什么？其实，如果大家这个脑子的信号来得快啊，就别忘了，在那个以色列，不是那个逾越节那天晚上，然后紧接着连续7天，大家要干嘛？要吃无酵的饼，对不对？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节日。我们说一年当中有7大节庆，那么呢，其中，那么另外一个节庆出来了，紧挨着逾越节，就是除酵节就出现了。所以大家就注意到，逾越节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客观上是使得百姓被释放，可以离开埃及，脱离法老。但是他另外对神的百姓在生命上、在成圣的追求上带来的要求，那就是吃了一个晚上的羔羊肉，下面连续7天干啥？不可吃有酵之物。就是不可过犯罪的生活，所以呢，大家就要回到经文的教训的那个基本点上来。当保罗和彼得强调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不是仅仅教导你得救了，哎，你无罪了，你是天父的儿女了，哎呀，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么一个事实而已。他还在强调接下去的人在生命当中的婚姻。成圣的生活，追求该怎么做？所以呢，我们永远要看到这一点哦，这才是那个救恩真理和救恩真理所带来的生命的回应相关联的这样的全备真理的反应啊，否则我们就只讲了一面啊，只讲得救了，就没有讲对得救的这个生命后面的回应该如何产生啊，所以呢，这一点请大家注意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于啊，云柱和火柱啊，云柱和火柱呢，我们不多提。大家如果要有兴趣呢，自己去看一下，在诗篇119篇105节，那里面如果要是圣经熟的人，第一时间就会回想到诗篇119篇105节在说什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一个灯一个光，发现没有？其实呢。很多人在解释那个云柱和火柱的时候，就用105节诗篇119篇的这样的经文呢来做解释。当然呢，大家知道云柱和火柱呢，它是表明神的同在，然后呢，火柱是出现在夜间的，告诉百姓你别害怕哦，我在这儿，神在这，因为黑暗嘛，所以是着着火的，但你不能靠近。那个在古代以色列人，在他们你会发觉，有界限的问题。西乃山， 百姓要离开西乃山那个界限有多远，不能靠近那个边缘那个界限。会幕也是一样，不可以完全靠近的哦。然后呢，包括那个火柱啊，你也不可以走到前面去摸一摸这个火是真火假火。还有亦或是一种幻象，都不由你来探究。它是火就是火，它是带有着伟大上帝圣洁的。如果你真的靠近，搞不好你可能就被击杀了。所以百姓只能远远的观看。然后到了那个早晨呢，火柱自然变成云柱。到了白天，继续向你表明不要怕，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整个40年之久。那么呢？后来在灵异上，除了火柱、云柱本身以外，那么呢，在今天的灵异上，我如果说今天我们还经历，云柱和火柱，那么主要就表现在神的话语和神的灵的陪伴、相伴、同在、相随，还有引导的方面。因为神的话，确实像灯，那个和光那样，真的就引导你啊，把那个。你知道，在很多年前，我碰到一位湾区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曾经在有一个牧师的培灵会上，她就得了复兴，结果她就开始学习那个牧师，每天早晨4点钟起来守晨更。这是一个有着2个孩子的母亲呢，她的先生也是做那个高科技的，就硅谷的，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她了，她后来写了好几本书，这姐妹开始守晨更。结果你知道吗？到后来，我们做牧师的人见到这个姐妹都有点惭愧。她因为多年守晨更，她后来她的圣经竟然比我们都还要熟，气死你不气死你？哎，当然这有点极端的表达啊，但是说实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弟兄姐妹啊，羡慕嫉妒，第三种也容易出来。当然，那个第三种出来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啊，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感觉，稍微有点不一样，稍微过一点就是黑暗的。哎，你们明白啥意思？当然不要啊！你要是真的羡慕，你最好往前追啊！但是我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那个姐妹太厉害。然后后来她在写书的里头，她就讲她生命当中由于成更，每天经历神的话。然后他好多的见证，你一读那些见证，这本书一读完，我告诉你，读完之后你那个痛快呀，然后你生发那个羡慕，你说我怎么就不像他呢？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他。而且我告诉你们啊，好好读圣经。而且我再告诉你们一点，假如你们要想读经读得很有成就、很进步、很有心得。甚至还可以超过很多弟兄姐妹，很容易达到。我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你想知道为什么？最想知道？这是因为大部分70%、80%的弟兄姐妹，在现今在读经的方面，都极不努力。所以你稍微用点功夫，就可以把很多人赶的那个超过的远远的。信不信？哎，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偷偷摸摸，那个像乌龟那个抢过兔子那样啊，赶过兔子那个跑的距离那样，不是那意思，而是大家都努力就好了啊。但是的确，所以呢，主的话啊，主的灵啊，一般被解释为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云柱和火柱。那接着呢，我们另外提到呢，关于红海，红海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啊，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1节到2节，因为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啊，当你读到前面的一些节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它的里面重点的在告诉你，以色列人从出埃及，然后再过旷野，他跟新约时代的神的外邦教会的百姓在灵命上的关系。我再说一下啊。保罗是用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在旷野当中的经历来解释今日圣徒的灵命经历。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你好好去读，它里面呢讲的非常的多啊。那因此呢，在那个1节、2节那里面就提到，以色列人过去 在过红海的时候，都从云下，都从那个海里，然后怎么说呢？受洗归了摩西。那我们今天再受洗，还归入摩西吗？就不归入摩西了。所以，我们今天一旦受洗，我们一般都会说，受洗归到主的名下，归到主的名下。所以，大家这就到红海，它如果从灵异的角度上来讲，它就是，或者从预表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表明洗礼的。好的，那另外我们提一下呢，就是关于啊马拉还有以琳，那在上个主日我们上课呢，我们有告诉大家，大家知道呢，就是从马拉开始，然后一直到那个亚玛力人跟亚玛力人征战，以色列人在到达西奈山之前，可以说伟大的神呢，故意放下了几样经历。那这几样的经历呢，你知道吗？那按照那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叫做什么呢？叫做玛撒。玛撒，什么是玛撒呢？玛撒的原意是试炼的意思，也就是指在百姓那个到达西乃山之前，因为一到达西乃山，应许时期就过去了，啊，就结束了。那么神呢，就特别用了。比如说马拉的那个苦水，那百姓怎么反应？然后呢，再等着，紧接着，如果要是，比如说，人一离开埃及一段时间，然后呢，逾越节的羔羊又不是你不可能天天吃啊，只在逾越节那天晚上吃啊，一连吃的都是无酵饼嘛，然后再走一走，百姓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肉了，闹着想吃肉，然后后来呢又下鹌鹑，下鹌鹑又然后又下那什么，又下玛拿。然后再到后来呢，特别到利非定那个地方呢，又那个又没有水喝，到后再后来呢，又碰到敌人，也就是非利士人，不是亚玛力人，一路这几样，你知道这几样啊，我们特别要告诉大家一下，大家一定要有这个牢牢的概念啊，将来我们不考试，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记着，从马拉的苦水到亚玛力人征战，这几样呢。圣经把它看为叫做玛撒，也就是出于神的试验。由于是出于神的试验，故意的试验是要看以色列人的反应的。所以呢，也加上是应许时代即将告别了，那告一段落了，彻底结束了。那么呢，神对以色列人负面、不好的、不光彩的那个表现。不加以做任何的追究，不追究的，哎，你消极就消极了，埋怨就埋怨了，神肯定给你解决的方法。但是呢，等到民数记里再说一遍，你看到相似的经验的时候，你比如说百姓又想吃肉了，然后又想吃肉，不单单这样哦，他们那个其中在那个吃鹌鹑那一次，他们甚至在天热的时候还干嘛呢？以色列人很会弄啊，那小日子在旷野当中也要过得不一般呢。他们趁着有时间，而且鹌鹑捕得很多，他们干嘛呢？他们就把鹌鹑呐收集起来，然后做成腊鹌鹑。你们什么叫腊鹌鹑？你吃过腊肉没有？你们多少人是特别爱吃辣味的？我告诉你，我是极端喜欢吃到辣味的。辣味的香味儿，有着特别的香味儿，但是神在那一次就不高兴，就对以色列人加以击杀。所以呢，我们就开始看到严厉的情况就出现了。为什么？有些经验是相似的，为什么前期神不追究，然后呢，对待很恩慈，到了后面神那么严厉呢？以西乃山作为界限，记住啊，前面西乃山之前。是作为试验，因此呢，不作为不追究。那我们在那个首先所看到呢，就是马拉还有以琳，这是一次负面的经历，一次积极的经历。负面的经历呢，就是马拉那里呢出现了苦胡，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等你读到那个路德记第一章，当那个拿奥米带着路德回来，然后呢，伯利恒城的妇女。哇，那个认真一看，因为在农村的一些人呐、啊，如果从那个这个农村以外啊， 远路，如果进来一个跟本村子人长得不一样的人呢，农村人特别喜欢就围着你看，你们有过这样的经验没？所以伯利恒城也一样，老远看着那个两个女人来，一个老，然后一个年轻，倒是都灰尘仆仆，结果仔细这么一看，眼睛都对上了，你知道吗？都对眼了，为什么？这不是拿俄米吗？因为走的10年前呢，拿俄米应该还是比较年轻。长得也比较好看，但是现在10年过后，拿俄米老得不得了，因为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儿媳妇留在摩崖地。然后呢，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你猜拿俄米回答什么？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因为耶和华使我大大受苦。马拉就是什么意思？意思。那马拉其实是什么呢？如果你有机会去，那个像有些沙漠地带，包括中国的宁夏、青海，还有像那个新疆，还有在西藏有的地方啊，那个你看着一个是一个湖，那个水你一喝，它其实是能够做豆腐的，那个卤就是咸水，里面含有着丰富的矿物质，但是怎么咸都超不过死海水的咸度。但是马拉呢，已经是不能喝了。那于是呢，后来解决的办法就是摩西奉神的命令，神就告诉他扔一根木头啊，扔到那个水里面去。结果呢，你知道吗？历来解经有着不同的解经，有的人就说，哦，这个木头当中应该含有着一定的化学成分，扔到水里就变，里面的那个化学成分就稀释出来，就把整个的那个马拉湖的那个湖水都给改变性质了，哎，就起到了过滤的作用，啊，那个分解的作用，哎，那个我们说呀，不对啊，不要这么解释，听起来合理，但是呢，伟大上帝的奇迹神迹就是神奇。那一般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解释呢？马拉被看为是神儿女，一旦得救了，受洗了。然后呢，走在灵命历程当中，人们就很自然的会碰到苦难的这样的一个事，所以这就是彼得为什么提到说我们会有苦难。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那里面讲到，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会叹息。这个叹息就是，哎，每天这个不如意，那个痛苦。哎，尽管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我们也碰到这些问题的。所以苦难怎么解决呢？十字架一定要进来。十字架一进来，苦难的性质就改变。哎，这个呢就非常有应用的那个真理，但是他一定要借助很多的事例来解释，这里就不解释了啊。那以琳呢，他表明一个正面的经历，表明在旷野当中，神把非常丰盛的那个在过路的时候碰到一个绿洲。绿洲那里呢有12道那个水泉，大家注意到没有？12道，那么就供应以色列12支派。然后呢，70棵棕树，那棕树在旷野当中一旦长得比较好，有绿荫，那有些年老的体弱的年少的就可以在树荫底下呢有一些歇息。所以呢，就是那个以琳这个地方呢，就仿佛一个灵性恢复的一个中转站一样，但是呢，它只是一个过站点，不可以进那个，不需要，不能够久留。但是它表明着蒙恩，表明着得胜。为啥呢？因为活水历来都表明生命的，生命的供应的。那而那个棕树呢？棕树是特别跟得胜有关的。哎，这些呢，如果细节啊，都挺有意思的。然后另外呢，另外啊，接着呢，就我们看一下呢，关于那个。就是那个玛拿，还有那出水的磐石和亚玛利人啊。玛拿呢，在旷野当中的出现啊。当然，在玛拿出现之前呢，还有鹌鹑，鹌鹑我们就不特别解释了啊。那个圣经当中呢，当提到鹌鹑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符合就在那个当时的情形。你知道吗？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正是当年的，如果从阳历的角度。是当年的3、4月份。那么你知道吗？过了红海，然后呢，再到达 马拉那一站，然后再到以琳那一站。等到他们要吃鹌鹑的时候，你知道不？恰巧就在那个同一时期，就在那个三四月份期间，就是那个有啊，每年固定的从非洲要飞到欧洲去的鹌鹑，会在西乃半岛中转。所以一大批的那个鹌鹑呢，就被以色列人呢，就是被神呢供应给以色列人吃了。你看来得巧妙不？那个时间都匹配得非常好的。也许你会纳闷说，鹌鹑你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胖乎乎的啊，它身上肉比较多，怎么鹌鹑也是候鸟？鹌鹑也是候鸟，知道吗？哎，不知道吧？我们有的时候会以为。只有那个像那个鸿雁，像那个燕子，像有些那个鸟类是候鸟，鹌鹑也是候鸟。鹌鹑是飞，就是那个从欧洲到秋天呢，它就从欧洲经西奈半岛飞到非洲，春天的时候是从非洲经西奈半岛飞到欧洲。所以呢，我们开玩笑说，刚好那年春天呢，飞到那个飞到西奈半岛那一波。啊，哎，当然你不用担心，因为一伙一伙的很多的，吃不绝的，其中一伙就给那三百万那个两三百万人口的以色列人给吃掉了啊，所以看出神的供应。那提一下玛拿，玛拿呢值得稍微说一下的啊，玛拿呢是旷野当中神供应的伟大的食物，说起来它的伟大的教训其实非常多，后来呢，当你读到那个申命记的时候。还有马太福音里面的时候，当提到那个耶稣基督受试探，其实圣经里面都告诉人一个观念：旷野当中供应玛拿，是为了告诉你什么呢？为了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所谓的食物就是什么呢？就是从埃及所能带出来的，和路上所能崛起的，那个截取的，所能得来的。那么有一个诗。现实的情况呢，是百姓一直在走，那个路上不可能，不断的放牧，大规模放牧或者耕种啊，哎，你不可能的。所以呢，除了少量的粮食，那个麦子，大麦也好，小麦也好，是为了要体现在祭礼方面的。因为大家知道，等到那个立位记的时候就提到素祭了，一提到素祭，它肯定就涉及到大麦还有小麦的问题。然而这些呢？在旷野当中又不好种，因为百姓要行军嘛。哎，那么你就要知道，能带的有限，不能让大家每一顿吃了。要吃的话，两三百万人口，那一天要消耗多少面粉，要做成饼啊？所以呢，就需要有另外的食物做替代。那另外的食物，就是伟大上帝赐下来的，这个叫玛拿的这样的食物。那玛拿呢？你知道历来有好多解释，有的解经家。有的神学院教授，你知道，甚至怎么解释？他们甚至解释啊，说那个玛拿是怎么产生的？他们说是旷野当中西乃半岛上啊，有一种特定的身体能蠕动的那种虫子的排泄物。哎，排泄物都知道啥意思。哎，如果就从排泄物的角度，那个，如果以色列人吃了，那其实跟利未记当中。吃那个，洁净之物的原则就相违背了。而且你知道吗？说这样的话的人是极端不负责任。你想，如果旷野当中有两三百万的人口，来那个吃这个粮，吃这些玛拿，而且以色列人那时候呢，每个人饭量都不小的，那得多少虫子？每天制造多少排泄物才够那些以色列百姓来吃？所以，我们说就是人为的解释、理性化的解释，都会带来解经上的困难。哦，我们还是要相信什么呢？上帝伟大的作为。那么，很奇妙的是什么呢？玛拿其实呢很有意思，大家可能现在就觉得说玛拿是什么？那个，然后呢，其实以色列人第一次见到玛拿的时候都在问。后来呢，也曾经有弟兄姐妹呢。甚至在世界各地都起，都那个有的人成立餐馆，把自己的餐馆名字起名叫玛拿餐厅什么的，国内好多。但是其实呢，好多人不知道玛拿什么意思。 其实玛拿的意思是啥，你知道吗？就是以色列人最开始早晨起来，第一个早晨看到玛拿降下，是那种像薄饼一样的那种白色的小圆物，里面呢还有着远水子掺着，然后呢，那个在嘴里咀嚼呢，发甜，而且呢能够煮，能够烤，很有意思。然后呢，以色列百姓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从来没见过，彼此就问这是啥呀？那个又问那个，这是啥呀？玛拿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是啥？哎，有意思不？所以如果变成玛拿餐厅，那就变成是这是啥餐厅？当然是开玩笑了啊，完全可以起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挺好的。那玛拿，在那个圣经当中的规定呢，有着非常美好的规定，告诉你，一二三四五这5天。正常的按自己的分量来取，不要那个贪心，然后呢采过量，你这一采过量，你知道吗？它的情形就是它会那个变臭，它会变质，哦，然后呢那个这个玛拿采的时间也很重要，不能等太阳出来了然后你再采，一定在太阳出来之前，哎，但是呢这个玛拿还有一个人性化的一种考量呢，到了第六天，你可以取双份，它不变坏。那为什么呢？到了第六天它可以多取多采呢？大家知道，第六天之后的第七天就是安息日。那安息日呢，以色列人是不能吃东西的，为的就是安息日一结束，如果以色列人哪个人饿了，那第六天预备那个双份的玛，人就可以补上。你看到神好不好啊？神特别好，所以那里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不用多量采。圣经上甚至告诉人说，最终人采的是你多了也没有多。然后你今天采了，觉得少了，哎，少也没有少，那个量啊，就当你采了以后，凭信心采了以后，按神的命令吩咐采了以后，它自然在你采了以后就作为调整，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呢，神很严格，若有人在安息日出去采玛拿，就要受到神的重惩。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美好的关于那个采玛拿的原则。那么，像玛拿啊，如果大家那个愿意比较多了解一点，其实玛拿对人呢，在今天最美好的一个灵命上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教导，就是他后来就变成，今日神的儿女守晨更，早晨读神的话的一个最好的应用。那这方面就用我们大家自己好好来操练学习，好不好？那个今天呢还是没有讲完，下一次呢，下个主日呢。我们还有两次上课的时间啊，假如呢这一次摩西五经都没有讲完的话，大家都不用着急啊，那个反正以后第二季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补上啊，我们那个你们呢就放心跟着我，在前面的时候，如果我故意要讲得多一些，就是故意的啊，那个到加快的时候就是加快的啊，总之我盼望着在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当中。一直有你啊，感谢主，来让我们低头祷告。现在刚好12点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向上面的时间。主啊，你的话语实在是甘甜啊，我们得着了啊，就当生命的食物之下。主啊，这世上的食物啊，有多种多样啊，很多，这是吃了就让人终身难忘啊，让人果腹啊，让人饱足，让人享受。但是主，这地上的食物再这么美好，都比不过你的话语，所以因此就求你借着你的灵搅动我的心，使我对你的话、对你的灵的那个、对你的生命产生更深更深的渴慕、爱慕，还有呢渴求。谢谢主，因为你借着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64节那里的经文告诉我，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要养育我的生命，一直到永永远远，伴随我们大家分散的脚步，与我们这一周满满的、饱饱的、丰满的、美好的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称谢、仰望、交托，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